然后我们再分析另外一种现象啊，什么样的人人缘好？一定是越不能干的人人缘越好。为什么越不能干的人缘越好？我们从自然界中我们能得到启发。你看自然界当中越强大的动物，它越喜欢独居；越弱小的动物越喜欢群居。我不知道大家分析，没有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其实我们在人类社会也是一样，你会发现内心越强大的人越喜欢独立独行。内心越脆弱的人，你会发现越喜欢晚上扎堆儿，没事叫几个弟兄喝个酒聊个天吹个牛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有没有发现？还有一个，你会发现越事业务成、一事无成的人，越喜欢旅游的时候从朋友圈晒生活、晒美食。而且是你会发现越没身份的人越喜欢显摆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其实用一两个字都可以解释这种现象，叫求存。弱者通过扎堆儿求存，强者不需要扎堆就可以求存，所以他就不需要扎堆。而且弱者喜欢扎堆背后呢，他必须丧失一个东西。为什么？他为了扎堆求得一个组织的认可，他必须放下独立思考，因为他要和别人不一样，他没法扎堆。所以刚好验证一句话，叫乌合之众。喜欢扎堆的人基本上没有思考，他都是一种群体意识，就大家认知是一样的，因为只有这样他能找到认同，大家的认同感，他也能找到归属感，所以这种人是没有思考的。如果你们特喜欢和一帮烂人晚上天天在一起喝酒，各位好好思考思考，你没有思想。然后我们接着再分析，越笨的人越喜欢扎堆，越笨的人越认为优秀的人不行，因为笨蛋他不认为自己不行，他认为别人不行。因为什么？笨蛋有些办法，他看优秀的人有些办法，他看你的缺点，他不看优点，光看你做错的地方。而且笨蛋呢，他不认为自己笨，而且他认为自己人缘也好。你看我们多团结，因为他对自己评价也很高。我们没犯过错误，为什么没犯过？他没做过事儿，他怎么会有错呢？他把自己想象的很完美。你看人家人缘又好，有没有做过错误？你看你是。做了这么多错事，人缘又不好，所以这就回来。所以他们之间慢慢的就会开始不平衡，特别是越能干的人，他聚集了这个公司的光环。你看乔布斯，你会发现整个苹果的光环一定在他身上。但是这帮笨蛋认为这个事合理吗？他不是，他认为不合理。因为刚才说过，笨蛋他不认为自己笨蛋，认为我们比你优秀，凭什么光环在你身上？而且你还做错那么多，而且大家知道，优秀的人和笨人看问题的是不一样的。你问评价笨蛋看问题，都是鼠目寸光。优秀的人看了好几万里，看了几十年之后，笨蛋只看眼前。你会发现，他们在一起和平相处的概率非常小。他们之间一旦产生矛盾，结果是什么？两个笨蛋一联合，把老大给办了。所以这种股权结构比刚才讲的50:50那个更悲哀。那个只是狗咬狗，最多把公司给咬死。这种你会发现，两个笨蛋联合起来把老大给办了。所以这种结构非常悲哀。一个最经典案例就是乔布斯。我们看这个图，苹果在没上市之前，它的股份是3:3:3:1，不用说，其中有一个上市是老乔。不用说，老乔一定很能干。不用说，老乔人缘一般。不用说，另外那帮笨蛋一定很团结。不用说，那帮笨蛋绝对不会认为你老乔优秀，他认为自己优秀。但是不用说，光环在老乔身上，弟兄们会开心吗？弟兄们不开心，所以弟兄们一联合把老乔给办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问题来了，那么笨蛋知道自己是笨蛋，他不知道自己是笨蛋。这帮笨蛋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笨蛋呢？10年之后。乔布斯应该是86年被赶走的，96年才被请回来。各位，你们的启发是什么？我的启发是，笨蛋知道自己是笨蛋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闲蛋疼，告诉笨蛋是笨蛋。这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。所以这帮笨蛋是后来发现自己干不了苹果，把苹果快给做死了。最后没有办法了，又把乔布斯给请过来了。你会发现，乔布斯只要一回来，苹果的效益马上就好了。 但是苹果起来之后，你看乔布斯死了，啊，这种结果就是这样，老大死了。然后我们再。